มหาปารปารามิหิสันดาเห็น我们闲话不要说，直接就开讲啊。我刚才念的是经题和品题，先解释这个摩诃。中国话是大的意思。这个大般若经呢，六百卷的宣章法师就是翻个大啊。这个大这个字的含义是什么呢？就是鸠摩罗什法师解释是多胜的意思，就是他的功德特别多，而且还是特别殊胜的。是什么说的呢？就是这个般若说的，就是般若有广大殊胜的功德，是赞叹般若的。我们就简单解释到这里啊。这个般若，中国话翻唱中国话就是智慧。简单的解释呢，有五种般若。第一种啊是实相般若。这个实相这句话怎么讲呢？就是实相就是真实的情况。我们没得圣道的人，我们还在凡夫的境界的时候，我们所见闻的一切的境界都是虚妄的，都是不真实的。我们没有看见那个一切法的真实相。我们如果成就了般若的智慧呢，才能见到一切法的真实相。见到诸法真实相，那就是实相的智慧。我再重解释一下。我们在凡夫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的境界都不真实，这句话。我们凡夫啊，自己可能会不承认，我不承认我看见的境界都是虚妄的，我因为我看见的境界都是正确的，没有错误。但是佛是这样告诉我们啊，要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就是我们凡夫所看见的一些境界都不真实，都是虚妄的。那么怎么知道是虚妄呢？我们举一个例子啊。举例子啊，来解释我们看见的境界是虚妄的。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啊，和一切境界接触的时候，这前五识，我说这个话，我们在佛学院学过的可能熟悉一点啊。我们前五识这个眼见舌，耳识闻声音呐，只是有一个明了性而已，不能在所明了的境界上有分别，不能有分别。要有分别的时候，你就是第六识了。前五识的明了性啊， 和所接触的境界，接触的时候，他只是明了。但是明了的时候也有事情了，有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在我们的识里边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啊，就把所明了的境界的影像显现在识里边了，显现这里。但是啊，眼前五识本身不会分别，而到第六识的时候就分别了啊，就是啊，第六识也有一个同和前五识同时的一个意思，它也是个明了性，但是一判多见呢，这个第六识就起作用了，就是它就会分别眼所见的舌，耳所闻的声，香味触，一分别这个影像啊，哦是这样的，舌是这样的，声音是这样的，舌声香味触这样分别。分别的时候啊，也还不知道所分别的影像是虚妄的，不知道。要是我们学习佛法哈、啊，佛法里面开示我们了，这些都是假的，这怎么知道呢？我们可以。是可以明白是假的，这个比如说我们看见一个人啊，通过前五十到第六十的时候，就把这个人的相貌啊奢侈了，奢侈住了，就是心里面有这个人的影像了，有这个人影像了啊，那么这个人在这里的时候，你的眼识和这个所明了的境界相对的时候，这个第六识开始分别的时候，我们也不容易明白是虚妄的，不容易明白。但是你要闭上眼睛在想的时候，但是带着人走了，走了的时候，或者他的脚步很轻微，他也没有向你告假，他就走了。那么你这第六识专注地在思维这个形象的时候，也不发现那个人走了，那么你心里面还认为这个人还在这里，和你和他说话的时候是一样的，但是一睁开眼睛，声音不在这里，不在这里，但是心里还是有个影像的，那么这个影像就是虚妄，他不是那个人的本体，不是。但是他要没走的时候呢，我们眼所见呢，第六识分别还是这个影像，但这个影像和那个本体好像是合一了，好像是合一，但实在就是两个人了，是两个人。不是你不能够离开这个影像，你第六识不能离开这个影像，直接的看见那个本体，你不能的，没这个力量。所以凡所有相就是虚妄，我们这个心，这个第六识通过前五识接触的一切境界都不是真实的，都是虚妄的，不真实。而这些相呢，就是只是内心的呀所变现的影像，这影像是心所变的，唯识上啊，唯识的经论上说唯识无异，这句话是有道理的，只是你心所变的影像，那个影像本身是没有体性的，这句话是真实不虚。但是有第二个问题出来了啊，第二个问题什么呢？我心所变的影像是假的呀，是虚妄的，我承认，但是那个人的本体不是我心变的呀，我也心变，那也是真实的吧，就是出了这个第二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呀、啊、第一个问题呢，第一个问题呀、啊、我们心里面能变现的影像啊，它也是带源的，需要有一个帮助它的条件，它才能有这个作用。什么 什么条件呢？名言要有名字，名就是言啊。我们说话就是很多的名字啊，联合起来就可以说话啊。那么这个名啊，要有名，我们第六识才能够说话，才会说话。下午是没有名言的，说不会说话，说也不会分别啊，说话也要靠分别，分别要靠有名言，要靠有种种的名句，我心才能分别。这样说呢，就是啊，一些实质论上的话，名言安立的一些法都是毕竟空的，这句话也是对的，的确是这么事儿。有了名言，我们心里面会分别，一分别你就变出了影像来，这都是啊名言安立的。是名言安立这句话，就是你内心的分别，他们俩是一件事，是内心的分别，安立的这一切法都是没有体性的，这叫毕竟空，是毕竟空的。所以这个我说我自己的丑陋的境界，我没有学习唯识的时候啊，当然一知半解的也会读唯识的书，感觉到修唯识观很难很难。但是学习唯识了呢，学唯识观，唯识心所变的一切法是毕竟空的，不是很难懂，还是容易明白这件事。容易明白这件事，容易地观这一切法是毕竟空的。这是这个名言哪里的一些法都是虚妄的，不真实的，是没有体性的。那刚才说还有第二个问题，我没有名言，就是内在智的本体啊，我们离开了名言，我们第六识不能直接见到它，那个是真实的吧？那个是不是真实的？那件事啊，是因缘所生，就是他本人的业力啊所变现的，山河大地啊，那这我们的根深气界，一切都是因缘所生。因缘所生法，那当然它也是无常的，它不可能是常在的，它也是自性空的。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中观论是这么说，大致的那么解释，也是这也是自性空的，也自性空，但是和那个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第六识所变现的影像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什么不一样呢？第六识所变现的影像啊，那个是没有体性的，你心里要不分别，就没有这件事。你心里要是想在思维的时候，那个影像就现出来，不思维就没有这件事。但是这个因缘所生的这一切法呢，你不思维它也在的，你不思维的时候，这个生命体也在，你不思维的时候，这棵树也在这里，这个房子也在这里，这个山河大地不受你思维的影响，它还是在。但是它还是因缘所生啊，约定也是无自性的，约定是无自性啊。但是唯识的学者啊，唯识的学者说呢，不可以说它是自性空，这加上这么一句话，不可以说它自性空呢，这个地方啊，那么它就是真实有吗？也不是的，这真是有些问题啊。有些问题，我们要是仔细的去思维呢，它和中观论说的道理是一样的。我不知道啊，我们你们各位同学啊，在佛学院里学过的好一点。没在佛学院学过，可能有一点不便啊，不方便。这个中观论上说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那么这个空是什么？它自性空。就是什么叫做自性空呢？就是没有因缘的时候，这个所生法是没有的。没有因缘的时候，所生法也是有，也自性有。这自性有哈，但是没有因缘的时候，所生法是没有的呀。所以这个所生法的自性是没有的，是空的。但是啊，那个因缘所生的所生法，有因缘的时候就有因缘所生法，那个所生法还是在。 它是自性空，但是不妨碍它这个缘起有，还是不妨碍的。这样说呢，说它是自性空，同时它就是缘起有。这个中观论说是你说什么，我说就是空，应该这么解释啊。这样说呢，你中观学者说一切法是自性空，也同时要承认缘起有。那唯识学者也是这样的说，那个因缘所生法，它是自性空，但是它还是缘起有，所以不可说缘起有是没有的。和中国人是一样的，但是啊，说他是因缘所生法，就是依他起了。这依他是因缘所生法，他自性是空的。那么我们前五识通过前五识第六识所变现的影像，也是自性空。这个因缘所生法，它也是自性空，它也不真实。他终究有一天要无常了啊！他在的时候啊，他也不真实，就如梦中境啊，如水中月都不真实。所以说这个虚妄包括这两件事，包括这两件事，就是我们第六识虚妄分别的这些境界是虚妄啊。我们不分别的那些没有名言的这个因缘所生法也是自性空。这两个虚妄，我们接触的就是两种虚妄。两种虚妄啊，我们第一个虚妄啊，不可以离开的因缘所生法这个虚妄，离开那个第二个虚妄是没有的。但这两个都是虚妄，都是不真实。这两个都是自性空，都是自性空的时候，这个是真实相就现出来了，那叫做。思想般若，思想般若的，但这个思想般若呢，是我们要有成就了思想的智慧，才能思想的智慧才能照见这个思想的，能照见的智慧名之为般若，所照见的这个思想也名为般若，叫做思想般若，照见思想的智慧也叫做般若。那么这就是这两种般若，一个实相般若，还有一个观照般若。观照般若就是照见诸法实相那个智慧，也叫做般若。那么这是啊，说了两个般若，说两个般若，我们说这个观照般若这个地方呢，可以分为两种，分为两种啊，怎么分法呢？这个维摩经啊，维摩经里边呢有两句话，为一切众生心念如应说法，其余子业啊，知一切众生心念啊，我们简单的说就是有贪心痛啊，我知道你在打什么妄想啊，但这是一种很浅的一种解释，是阿罗汉要得了贪心痛也有这个境界，但是是一部分明白了一部分，不能和大菩萨相比。大菩萨他知一切众生心念如应说法，是超过阿罗汉的境界的，是大菩萨境界。这个知一切众生心念呢，就是明了众生的妄想啊，知道他过去式的妄想，知道他现在的妄想，也还知道他未来的妄想，这些都是因缘生法，不是在禅定里面呢都能通达。那个知道他现在的妄想啊，这是一般的小小的他心中知道一点，但是要过去的心念那就不一定。那就是不一定的，可以不说决定，阿罗汉也能知道多少，但是有所不足的。菩萨能够如应说法啊，就是随其所应，为他宣说佛法，随他的善根呢所相应。他过去栽培什么样的善根啊，现在为他说什么样的佛法，他有什么样的烦恼啊，应该宣说什么样的佛法来对治。 这些事情菩萨都知道啊，所以知一切众生心念如因说法，这句话阿罗汉所不能所不能办，他都办不到，要大菩萨才可以。这就是智慧啊，但是这个智慧呢是什么智慧呢？是缘起的智慧。众生的心都是缘起的，各式各样的缘起让它通达无碍，这是缘起的智慧。是一切众生心念如应说法，起于自业，起就是建立了智慧的活动，是大菩萨境界。当然这个呀，我们说是天台宗说是啊，即空即假即中啊，那么这个是即假的智慧，通达这些虚妄境界的智慧，是大菩萨境界。佛这个智慧实在就是一切种子啊，这个也可以说是后得智啊。还有这是第一句，还有第二句，知一切法不取不舍，入一相门，其余慧业啊。知一切法不取不舍，就是知道这一切法都是毕竟空的，无有法可取，无有法可舍。我们内得圣道的人呢，心有所得，有法可取，有法可舍。所以说我现在这个贪心很大，我修这个不净观呢，我把这个贪心取舍了啊，我成就了清净的智慧了，拿到了成就了戒定慧的功德，我消除了很多很多的业障，就是有，这是有所得的境界。但是现在菩萨呢，知一切法不取不舍，无有法可取，也无有法可取舍，无有法可得，也无有法可失，就是观一切法空了，把这一切虚妄相都是毕竟空寂的，就是无有法可取，也无有法可舍啊。入一相门，就是入于诸法实相了。诸法实相是平等无差别的相，所以叫做一。我们只能不能看见诸法的平等相，只能看见差别的相。啊，这个人有智慧，这个人愚痴啊，就是也愚痴智慧，各式各样的差别，我们只能取差别。但是大菩萨得无生法眼呢，见一切法真实相，无差别相。是知一切法不取不舍，入一相门。这个入于诸法实相，契合了这个境界，这个时候啊，其于慧也啊，这是慧的一种啊，一种啊高尚的甚深的境界。那么这两句话呢，前面那句话啊，是一切众生心念如应说法，其于自也。知一切法不取不舍，入一相门，那么这就是实相的智慧的，这就是观照般若，可以分成这两种智慧，加上原来的实相般若，加上这两种智慧，那么就是三种智慧了。这三种智慧呢，都是圣人的境界，不是凡夫的境界，这是三种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方便般若，就是我们佛教徒啊，想要成就这三种智慧的时候，还要有圣道的前方便啊，学习圣道的前方便，才能成就这前三种智慧，才能成就的。这个方便呢是什么呢？是什么呢？就是如理作意，就是修止观了，就是修止观啊，修这个修止也是修定。修观就是修智慧，修定修慧，但是这时候是个凡夫，不是圣人呐、虽然是凡夫，但是你能这样修止观呢，能调伏烦恼啊，能令你开发智慧，它能够为圣人的圣道做前方便，所以称为方便般若。这是第四个般若了。这个般若的前面呢，还有个文字般若。文字般若就是佛啊菩萨为我们宣说的这些经论经律论，这些文字呢，我们从这上学习，慢慢的学习，慢慢的进步，我们就能成就方便般若。方便般若成就了，就可以成就观照般若， 见诸法实相了，这五种般若都成就了。我们就这个般若，我们就简单讲到这里哈。摩诃般若波罗蜜哈，这波罗蜜翻到中国话是到彼岸，到彼岸哈，就是我们谁知道这里有河，这个河有中流，有彼岸，有此岸。我们凡夫呢，比喻是在此岸，就是在生死流转这里受苦。我们这里虚妄分别啊，虚妄的执着，在生死的流转受很多的苦啊。那么现在我们相信了佛法呢，我们不愿意受生死苦了，我想要成为圣人。那么你就要修修三十七大品啊，修修八正道。三十七大品通于大小乘哈，那么修这八正道，那么到了彼岸成功了呢，就是到了无上。彼岸有两种，一个是涅槃彼岸，一个无上菩提的彼岸。小乘佛法就是涅槃的彼岸，大乘佛法就是无上菩提是彼岸。现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，应该是无上菩提为彼岸，因为这是大乘佛法。这个那个波罗蜜应该说是果了哈，由于成就了摩诃般若，我们就到无上菩提的彼岸了。经就是就是佛说的这个文字的般若就是经啊。这个经呢，简单的说就是也契合这个佛说的第一义的道理，也契合众生的根性，这样子啊才能成为经。如果你说的佛法啊，大家都很欢喜，但是不契合第一义的，那也不能名为经。说是啊，我契合了佛的第一义的，但是不契合众生的根性，也不能利益众生了，也不算是经。现在呀、啊。就是这两方面都契合，那就叫做经。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我们就算是讲完了，这个题目算讲完了哈。这个尊导品就是这一品的名字啊，这个尊导这两个字到文里面再讲哈。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共生蕊意，这个我们简料不解释了哈。尔时会命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何以不称于檀波罗蜜、斯罗波罗蜜、檀提波罗蜜、毗梨耶波罗蜜、檀波罗蜜乃至十八部共法，但称于般若波罗蜜？”这下面是这一品的正文。正文这一段呢、啊，说什么事情呢？它是和上面的文呢联系下来，好，是明住处安无恐怖果，兼明二世功德。明住，我们的住处啊，我们在这里住啊，心里很平安啊，不感觉到有恐怖。这个事情啊，我认为谁都有这个需要，我希望我很平安地在这里住，不要有问题哈。其实这个呢，我们要常常看报纸的话，会明白什么叫做不安呐、什么叫做恐怖，应该是明白的哈。但是现在是说，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，是说我们能够受持读诵正意念般若波罗蜜的话呢，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果报。就是住宿安，没有恐怖。但是这个地方呢，应该加以解释，不解释可能还有问题，但是我现在不解释啊。兼明二世功德啊，不但呢是这样，还有二世的啊，现在是未来世的功德。这一大段文就说这件事啊。分两科，第一科是十一，又分三科，第一科是一。好， 而是慧命阿难白佛言啊，这个时候这和前文是相连接的哈。这个以智慧为命的啊，阿难对佛说，这个慧命啊，这个命以智慧为命，这么讲也可以啊，但是还不是太明白。实在呢，就是你的身口意三业的行动啊，由智慧的，由智慧来，来统理吧，由智慧来决定。啊，我现在应该这样做，不应该这么做，由智慧来决定，那就叫做慧命。我们平常的人呢，我们不用智慧来决定，用烦恼来决定。我们凡夫是这样的，我的贪心呢，来决定我做这件事；我的嗔心来决定这件事；我的愚痴做我的老师，叫我这样做，我就这样做，我听我的烦恼的命令。现在阿难尊者不是，他是智慧来决定。这个智慧实在就是般若了，就是听佛说法，修修圣道，他得了，得了须陀洹果，小乘佛法。他得须陀洹果，大乘佛法那就是得无生法印了哈。这是说阿难尊者不是一般的凡夫，是圣人了哈。阿难白佛言啊，这个阿难翻到中国话翻个庆喜，庆贺的庆，欢喜的喜。这个阿难尊者是大福德人，大智慧人呐。他做什么事情，别人也欢喜，自己也欢喜哈。我们就简单说到这里。白佛言，对佛说了：“世尊，何以不称于檀婆罗蜜啊？”这世尊就是世间上的一切众生，有智慧的人呢，对佛都是尊敬的；不智慧的人不在内哈。这就是佛说的哈。何以不称于檀婆罗蜜？什么原因呢？你不赞叹檀婆罗蜜、斯罗婆罗蜜、禅提婆罗蜜、毗梨婆罗蜜、檀婆罗蜜，那你指一下啊。这个檀婆罗蜜就是布施啊，斯罗婆罗蜜就是戒，禅提是忍啊，毗梨也是精进，禅婆罗蜜就是禅定啊。禅定呢，应该指舍戒四禅，也可以包括无舍戒的四空定在里边。乃至十八不共法，就是佛有无量功德，其中有一个十八种不共于阿罗汉的特别殊胜的功德，就是比如说这个神通啊，那阿罗汉也是有啊，佛也有神通，阿罗汉也有，这个神通就是共有的了。但这里说十八种是不共于一些其他的圣人，唯独佛有这种功德，这就是不共。一共有十八种哈，那个我不详细讲了哈。就是什么理由啊？不赞叹这些法，但称于般若波罗蜜，只是赞叹般若波罗蜜特别的殊胜。是什么理由呢？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要平等的赞叹嘛？怎么单独的对般若波罗蜜有偏心呢？是赞叹般若波罗蜜殊胜呢？这是啊一个疑问啊，提出个问题来，下边的解释，下面第二课解释这个疑问。佛告阿难，般若波罗蜜与无波罗蜜乃至十八不共法为尊道。这佛陀是解释这个问题哈，是赞单独的赞叹般若波罗蜜的理由啊。就是因为他于波无波罗蜜，就是檀波罗蜜、斯罗波罗蜜、禅提波罗蜜、毗梨波罗蜜、檀波罗蜜是无波罗蜜啊，乃至到十八不共法为真道。般若波罗蜜在这么多的功德里面，它是最殊胜的，它是最尊贵的啊。它可以做我们的导师啊，所以也赞叹它。这是啊，这一段结束完了啊。阿难，于如意云何不回向萨婆惹，不思得成 谈般若蜜法品，在下面呢，前面这一段话呢，说般若为准导，什么理由般若波罗蜜为准导呢？在下面解释哈，与汝意云何？在你的思想里边呢，你怎么样想这件事呢？说不回向萨婆惹，不是得生般若谈般若蜜法。说我们呢，发点好心呢，我们布施，说感觉那个人的生活困难呢，我能够帮助他解决生活上的困难，我们做了这件事，做了这件事啊，是做了，但是不回向萨婆惹，那么这个布施可以称之为谈般若蜜吗？这样问这件事啊。这个回向这句话应该解释哈，我们佛教徒啊，都是应该说都是善人哈，所以这个谈般若蜜应该是会有这件事的。这个回向这句话怎么讲呢？就回是转变的意思，这个向就是方向啊，转变你思想上的方向，这要是回向哈。那么我们原来的思想啊，我们也是有个方向的。我们原来的思想啊，是什么方向嘛？我们自己应该知道吧？我想就是荣华富贵，就是我们的方向。你到那去，千辛万苦的拿博士学位干什么？就是在世界上得到最大的满意，就是这样子嘛。最大的满意是什么？就是荣华富贵。还有什么吗？就是这个吧，哈，那就是你的方向。现在呀，回转你这个方向，我对世界上的荣华富贵啊，不感觉到值得一毛钱，感觉它没有价值。转变这个方向，转变这个方向，那么你是什么方向呢？回向萨婆惹，就是佛的自大智慧，是我所需。祈求的，我想要成就佛的智慧，就是有这样的方向。所以现在这个佛教徒啊，不回向萨婆惹，我布施是布施了，但是我并不祈求佛智慧。什么叫做佛智慧？那这值一毛钱吗？我敢讲荣华富贵做总统好，我怀疑这件事。那这就是不回向萨婆惹，这样子你这个布施可以称之为谈般若蜜吗？就讲到这里哈，可以称为谈般若蜜吗？这是佛这样问啊，问的阿难尊者。佛曰：“世尊，这个时候啊，阿难尊者就回答了，说不是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你要不回向萨婆惹啊，你的布施不能称为谈般若蜜的，只可以称之为布施而已。”就是这样子啊。这个般若经啊，我们简单一点说，不符合人情，不符合人情。人情是这样子，但是现在是反人情的。世尊不回向萨婆惹，是斯罗禅提毗梨耶禅智慧是般若波罗蜜吧？佛也是说我能够持戒，斯罗是我能够持戒，好。我能够忍辱，我还能精进，我还能够静坐修禅，我也能学习智慧。你不回向萨婆惹，你持戒的时候你不回向萨婆惹，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的时候，你的目的啊，成就这个功德，但是不是成就，不希望得佛智慧，不希望。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我没有这种意愿，我没有这个罪，没这个意愿。那当然你不去希求佛法的功德，那你希求什么呢？就是希求世间的功德嘛，哈。希求世间功德的时候，是般若波罗蜜法。你持戒，你不回向萨婆惹，那是斯罗波罗蜜吗？乃至到你学习智慧，你不回向萨婆惹，是般若波罗蜜法？说佛也是阿难尊者明白佛的意思，那不是的，不是斯罗波罗蜜，都不能成为波罗蜜的哈。 以四护之般若波罗蜜、依护波罗蜜乃至十八不空法为正道，是故成语。有前面这个道理啊，我们应该知道了啊。般若波罗蜜对五波罗蜜乃至十八不空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老大导师，他能领导我们到无上菩提那里去。我们修这么多的功德啊，由般若波罗蜜领导我们到无上菩提，是般若波罗蜜特别重要，所以称赞是故成语他。这一段就算讲完了吧哈，下面第二段，十般若为准导义哈，继续回答这个问题。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不施回向三不惹诸檀波罗蜜，乃至诸般若波罗蜜？这个阿难尊者又继续问这个问题呀，你再解释一下子，再详细解释，令我明白哈。佛告阿难：以无二法布施回向三不惹，是名檀波罗蜜。以不生不可得故，回向三不惹布施是名檀波罗蜜。无二法，这个二这个字怎么讲呢？就是差别的意思，啊，就无二就是无差别境界。这个我布施的时候啊，有个能布施者，有个所布施者，接受布施的人，接受布施的他有种种的原因，你肯去布施去，你也有种种的原因，这都叫做差别。现在是无差别相，哈，这样的布施。这就是回向三不惹。什么叫做回向三不惹？就是无二相，这就是回向三不惹，这叫做檀波罗蜜。一不生不可得故，是为什么叫做无二相呢？这叫一不生不可得故。这个生这个字怎么讲呢？生是啊，由无而有，叫生。原来是生也没有，佛缘间现前的，有因缘这件事现前的，就叫做生，叫做生啊、哦。这个布施，布施这件事哈，能布施、所布施啊，接受布施的，这些都是因缘生法，都是生相，都有生相。但是你能有般若的智慧的时候，观察他们都是没有生相，不生，他们是、没有生命的差别相的啊。哦，不可得故，明明是有这件事嘛，怎么能说是不没有这件事？不生就是没有这件事嘛。不可得故，因为那些相啊，你用智慧去观察的时候，不感觉有这些事情。所以一不生不可得故哈、啊，你用这样的智慧的时候，你去布施的时候，那就是回向三不惹布施，就是回向了，就是那可以得圣道。可以得无上菩提，你这个布施会有这个作用。要是我们没有这个意思，我没有心得圣道，我也没有心得无上菩提，我也做布施，将来得什么果报？就是世间果报。世间的果报就是世间上的荣华富贵，因为你就欢喜求这个嘛，所以就得世间上的财富，就是这样子。得世间财富也不错了啊，你没有白做这些事，将来得这样的果报也会令你会满意一点。你先满意，其中有一样事我特别提出来啊，我们一般人呢都有老病死，这个身体啊不健康，容易有病。就是社会上有些人财富很多，他也有病，他也要看医生，也有这个问题。其中有一个例外呢，是转轮圣王。这个金轮王啊，没有病，不老不病。他这一生啊，没有病，和天人一样，天上的人呢，不老不病。但是人间的这个金轮王啊，没有这回事。就是他做的功德多，他也是布施波罗蜜呀、啊，有布施，有持戒，有忍辱这些事情。他做的功德比我一般人做的殊胜。他得的比，但是他也不回向三不舍的，所以就是得人间的果报啊，或 或者是升天。升天的时候虽然也是有漏的果报，但是比我们一般人强得多，就是不老不病。天上的人不老不病，我们人间人呢，虽然做了很多功德，但是啊，你有老有病，不但是死啊，前面还有老病的问题啊，你没有办法避免的。不要说我们一般，就是一生他也是会老病，这人就是这么苦恼啊。的确是，要是常读佛经的话呢，我们会提醒我们的、啊，我们的确是不满意。阴间的境界我们不满意，我们不欢喜这件事、嗯、最低限度应该升天的、啊、就是不老不病好一点嘛。但是还有死，你那不老不病的你如意，但是死就是不坏的、嗯、死了以后呢还是在这里流转生死，就是这样子、嗯、要是大阿弥陀佛过去呢就没这个问题，就是不老不病也可以说不死。那大阿弥陀佛也不是说一下就是圣人、嗯、但是终究一定会得圣道的。